其他一些对政治毫不关心的人，却更直接地想要去重新分配他的财产。刘说，他已经接到了1000封索要现金的恐吓信。他接着说，我碰到过拿着匕首逼我借钱的人。但是，刘依然记忆犹新的艰辛历程，使他无暇去顾及精神上的不公平待遇。
为了冲破贫穷的枷锁，刘曾在一家小医院里卖了30次血，又卖血的收入买猪。到了1979年，人们突然被允许签订合同，为国家提供商品和服务。这时，他成功地获得了承包村里经营不善的汽车运输公司的合同。他卖掉了猪，雇了2名司机， 并在4个月里赚了2700美元。之后，刘转向建筑公司和公路局，他的5个兄弟中的4个都拒绝加入他的公司。他们指出，如果刘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开办现在的公司，他会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分子加以迫害。此话千真万确。 但现在走发财之路有了转机，而刘正好坐在方向盘前。现在，地方官员为这位百万富翁居民自豪，甚至仰仗于他。自1979年，刘上缴了27万美元的税收，像许多西方慈善家一样，他为学校和公益事业募捐了大量资金。他赞助了本地的足球队， 捐款给养老院，并为自己的老家修了一条路。金钱或许买不到他所期望的党员身份，但他自己说，他的动机完全是出于马克思主义的。他所做的好事、好榜样，是为整个国家效劳。中英两国相互妥协。虽然内地的革命热潮 似乎已经消退，但对于具有殖民地皇冠之称的香港来说，中国仍然是一个变幻莫测，有时甚至是令人畏惧的近邻。尽管中国大陆现在正致力于经济和社会改革，但10年之后会是什么结果，仍然不确定。因此，香港的许多年轻技术专家不敢冒险， 他们纷纷离开这块殖民地，表达他们对前途未卜的心情。尽管北京承诺， 在1997年7月1日 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香港将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和原有法律，但在经历了155年的英国统治后， 这块殖民地正遭受一场潜在的人才流失。 英国和中国政府为了缓解人们的焦虑并树立信心， 对1997年的权力交接安排达成了一致。 中国从原有立场上有所软化。 1988年11月底 在广东召开的一次会议上， 中国官员同意 1995年选出的香港立法会将保持， 直到4年后， 即1999年任职期满为止，这就认同了英国方面所谓直通车的概念。最初被中国方面拒绝，主要是为了保证选举产生的香港地方政府能在敏感的过渡时期管理香港。作为交换，中国要求未来的立法会委员接受中国正在为香港起草的基本法， 并宣誓效忠1997年后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这项妥协达成的意义远远胜过了政权交接技术性方面的问题，这也是近50年来英国撤出其殖民地时做的最小心谨慎的准备。数百名来自中国、英国和香港的官员正忙于起草、反复修改、讨论并谈判 这块世界上地价最昂贵地区的未来。这一过程正好发生在香港地区政治觉醒时期。人们是否能够对谈判产生信任，主要或至少间接和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息息相关。1985年，中国组成了这一59人的委员会，对1997年后香港的发展进行勾画。为了赢得香港人的信心，中国任命了香港本地的23位人士作为委员会的成员。不久之后，这一委员会又负责组建了一个180人的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作为在重大问题决策方面代表香港人观点的集团。去年4月，当中国完成了基本法的第一次草案后，这一咨询集团开始真正兴盛起来。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用了5个月的时间与香港公众举行公开会议，对草案进行咨询。咨询的最大发现是香港公民对加强民主价值观念的考虑越来越多。这次达成的妥协表明，中国原本全神贯注的是香港的主权问题，而现在中国对香港公众观点走向的担心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前者。我现在还待在这里，是因为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马丁·里说，他是受过英国式训练的律师，现在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也是目前立法会的议员。我只想告诫双方政府为香港做最好的设计。印度总理访华。仅仅18个月以前，也就是1987年6月，印度和中国的军队还正在沿着他们有争议的喜马拉雅边境集结。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似乎又要进行一次军事对抗。然而1988年12月，两个大国正在准备进入一个新的，人们希望也是更好的双边关系的时期。新德里和北京正在为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对中国进行5天的访问做准备。这是42年来印度领导人第一次进行这样的访问。甘地的中国之行将结束长期以来的相互不信任。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印两国在很棘手的喜马拉雅边境问题上出现分歧，这种不信任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没有人指望中印领导人在北京的会谈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次访问可能会使两国的外交和经济关系更加密切。对于印度来说，甘地极具风险的北京之行，也是他为了突出印度已经成为一个地区性大国而进行的一系列过分自信的外交活动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一名印度高级官员说，印中会谈也适合一种每个国家都在彼此谈判的东西方环境。甘地访问完中国后，下一站将是伊斯兰堡，预计他将在12月底与巴基斯坦新任总理布托进行会谈。上一位访问北京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的印度总理是甘地的祖父尼赫鲁，他是1954年访问北京的。中国第一次提出邀请是在1984年拉吉夫母亲印地拉的葬礼上。一年多以前，甘地终于告诉正在新德里访问的中国副总理吴学谦，我们很愿意来。44岁的甘地将成为他的中国同行66岁的李鹏总理的客人。 还将会见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和中国的高级领导人84岁的邓小平。这些会谈估计只会达成一些文化和航空方面的协议。但是正如甘地的一名高级助手解释的那样，这次访问的意义就在于总理进行了访问。印度著名的国防战略家苏布拉曼亚姆补充说，这次访问会不会有什么具体成果并没有关系，但是两国之间一定要有最高级别的交流，因为我们根本受不了另一次战争。两国在2100英里的边境上的领土争议导致了1962年一场短暂而血腥的战争。边界纠纷在两国国内都是一个很容易激起民族情感的问题。1981年以来，两国就此举行了一系列会谈，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北京已经表示，他现在要本着相互理解的精神讨论这个问题。两国关系的改善，苏联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他在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同时，一直积极鼓励两国改善关系。长期以来，印度与苏联在安全和外交方面的紧密联系都是建立在两国遏制中国的共同利益之上。新德里担心，逐渐改善中苏关系可能会影响苏联和印度的关系。为了减少印度的担心，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在过去两年间对印度次大陆进行了两次访问，最近的一次是在11月。为了符合印度地区性大国的身份，北京会谈的一个内容就是柬埔寨问题。新德里想在这个问题上从外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甘地政府是越南和河内支持的金边政权为数很少的非共产主义朋友之一。印度很有兴趣成为柬埔寨交战各方的调解人。如果围绕住柬埔寨的50000名越南士兵撤军问题能够达成协议的话，印度恐怕也会对成为这一协议的保证人感兴趣。一种挑剔挖苦的观点认为，甘地曾想解决邻国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和僧伽罗人之间的对抗，但没有取得成功，因此他会很愿意得到一次可以进行补偿的机会。1987年7月，甘地试图通过与贾亚瓦德纳总统达成协议来消除对抗，但是这却引发了僧伽罗武装分子的血腥反应，因为他们认为印度侵犯了斯里兰卡的主权，而他们对此很憎恨。印度在斯里兰卡的70000名士兵的维和部队发现自己现在卷入了一场游击战，已经有将近700名印度士兵和4300名斯里兰卡士兵在战争中丧生。北京的会谈重点将不会是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而是一种长远的关系。甘地热情待人的个人风格估计将会对此非常有用。即使中印两国关系的冰山只有顶端融化，双方可能也会感到很满意。中韩间的突破。去年9月，汉城奥运会期间，中国的电视报道插播了大量的广告，其中有一个做得很漂亮的高士达电子的广告，中国的数百万电视观众可能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高士达是一家韩国公司。但是尽管播出这一广告还显得很谨慎，它却反映了中国和它东面新兴的资本主义邻居之间迅速发展的贸易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不再是秘密的了。朝鲜战争期间，中国派部队支援北朝鲜的共产党政权， 自那以后，中国和韩国就成了敌人。随着中国实行经济开放，以及韩国努力开拓新的市场，两国悄悄而又轻松地建立了互惠互利的商业伙伴关系。12月早些时候，韩国的起亚汽车公司将把首批1000辆中客车和小型载货卡车交付中国大陆。这是两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定期贸易以来最大的一桩生意，估计价值1亿美元。两国还在计划其他大宗交易，但是对双方来说，和以前的敌手做生意需要一些技巧。北京迫切需要韩国的资金、技术和加工制品，但他一定要注意，不能和北朝鲜这个同盟作对。任何国家只要同三八线那边美国支持的汉城政府打交道，平壤的金日成政权都会对他表示公开的敌意。同样，中韩商业联系的加强在台湾也正引起不安，因为韩国是台湾在这一地区很少的关系密切的朋友之一。中国和朝鲜最窄处只有150英里的鸭绿江隔开，两国是天然的贸易伙伴。70年代时，两国开始秘密进行小规模贸易，绝大多数是通过香港的转口贸易。1983年，中韩官员就返还一架遭挟持飞往韩国的中国客机的问题进行了谈判，两国关系开始解冻。两年后，中国决定参加1986年的汉城亚运会，两国贸易额增加更多。去年，尽管北朝鲜呼吁中国抵制在汉城举行的奥运会，中国还是决定参加，两国贸易额进一步增加。今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预计将达到30亿美元，而去年是18亿美元。十年前仅仅只有1900万美元。相比之下，1988年中国和北朝鲜的双边贸易总额只有5亿美元。直到最近，几乎所有的中韩贸易都要通过中间人，主要是香港，而现在约有一半的贸易是直接贸易。估计两国到年底可能会正式开通直达海运航线。除此之外，政府管理的韩国贸易促进公司说，他很快就会得到北京的批准，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在进行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对韩国的加工制品尤其感兴趣，纺织品、彩色电视机和其他工业品。他现在正鼓励韩国的投资商在华开办工厂，对华转让科技，特别是在电子和钢铁行业。中国有意在一定程度上模仿韩国的经济模式。华盛顿的智囊团、布鲁金斯学会的亚洲问题专家哈里哈丁说，韩国不像台湾、新加坡和香港，韩国的经济是建立在大企业集团的基础之上，中国人对此比较适应，而且中国认为韩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既不是特别先进，也不是特别基础，非常适合中国的发展。韩国资源贫乏，它需要一些中国极其丰富的商品，玉米、棉花、煤以及其他东西。同时，韩国的出口商还很想进入中国这个他们看来极其巨大的市场。他们担心，由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以及1992年欧盟贸易组织的出现，他们传统的出口市场美国和西欧将会缩小。加强与中国的关系还有政治上的动机。自从去年2月卢泰愚总统就任以来，汉城一直在努力同整个共产主义世界扩大交往。 苏联和他的东欧同盟国以及中国。在这一过程中，他希望能缓和同北朝鲜的关系。汉城认为，像这样扩大交往可以帮助北朝鲜采取务实和坦诚的态度。韩国航空的顾问彼得玄说，